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同大家继续分享早期墨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今集呢，我们会先继续上一集的文本分析，着手看一看呢早期墨家思想里面重中之重的观念兼爱。上一集呢，我们已经粗略地分析了墨子讲的兼爱观念中的其中两篇文章，即是呢兼爱上和兼爱中。上一集呢已经提到了对应于圣人以至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的问题。墨子呢提出了乱之所自起是因为人们呢的不相爱。墨子很清楚点出的问题所在。而在兼爱上，墨子呢基本上只是提出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指导方案，就是兼相爱。简单来讲，即是话佢发现人们呢即是社会嘅混乱点解会发生啊，乱之所自起啊，点解发生啊，就係唔相爱。咁解决方向系点啊，兼相爱囉，就係咁嘅啫。咁兼爱上主要系讲咗最大嘅重点就係呢个啦。而喺兼爱中呢，物质呢就係延伸兼相爱嘅讲法，透过唔同嘅上古三代的事例来论证兼相爱呢是可以做到可以实行的。更加补充了兼相爱的讲法是什么呢，有个指导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恒定的一个原则，就是交相离。刚刚讲的就已经是兼爱上和兼爱中一个重点来的了。咁至于喺兼爱下呢，第三篇兼爱下呢，物质继续延续去讲兼相爱作为治天下嘅方向呢、这个指导方向之外，更加提出咗三个喺兼爱上同兼爱中冇提及嘅特别嘅论证，嚟说明兼爱嘅重要同埋合乎人性仲有情理嘅。当然啦，喺物质中究竟有没有讲人性或者人性论呢，在当代的新儒家其中一位徐复观先生呢，在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里面直接讲他说墨家无人性论。不过当我们看到在兼爱上提及乱之所自起，实际上是人们他们是自爱自利之下而形成的，似乎在早期墨家的思想里面认为人的普遍的心理状态或者人性的状态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利自爱。即是说早期墨家思想好像认为自利自爱就是普遍的人性论。不过透过兼爱下的文本分析呢，我们又可以发现一件事，就是不能够随便讲话早期墨家思想是认同自利自爱就已经是普遍的人性观。因为在兼爱下里面呢，其中有一个特别的论证，就是托有论证。简单来讲呢，托有论证是表明人们呢是会顾及自己的至亲的利益，而不会呢随便将至亲或者朋友呢去交托给一些会对这些至亲视而不见的朋友。所以在兼爱的三篇的论述里面，虽然有提及乱之所自起是关乎于人们自利自爱而不相爱所致，早期墨家思想呢却并不一定说自利自爱就是普遍的人性观。或者这样说，至少说自利自爱并不是早期墨家思想人性论里面的全部。即是说对于早期墨家思想，我们的理解是不能够简简单单说它只有理想论而没有顾及现实。至少我们会发现在早期墨家思想它对于社会的描述里面和在人类的心理状态的描述里面，其实它的复杂的成分它是有一定的见解。即是说并不是只有自利自爱，又并不是只有计算 里面是有原则，里面亦都有一些的贪婪，有些的自私，但是这些并不是单一地就已经是全部，所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件事的。好啦，而家呢我哋正式去讲解兼爱下嘅文本分析。上一集提及兼爱上只有700多字而唔系标点符号啊。而兼爱中就1500多字，多成倍喎。不过兼爱下呢仲犀利，係差唔多呢有成3000多字啊。即係话佢嘅即係篇章嘅后长度系长好多喎。咁可以想象啊，兼爱下嘅内容一定是有一部分是兼爱上和兼爱中都没有的。这些没有的部分就是物质为了论证兼相爱是可以或者值得实践的论证。那里面呢其中有三个的论证是较为特别的而值得我们拿出来讲添。那而在这三个论证里面或者甚至乎在兼爱下这一篇文章里面物质特别地是提出了兼和别这一对独特的概念。兼就是指兼相爱思想的简称，别就是指自利自爱的思想的简称。而透过对于持有兼这个思想的人或者一个君主的论证，早期物质思想即是认为兼爱并不是友善而不可用者。什么是友善而不可用者？就是说兼爱这个讲法是好，不过不可以用，用不着。其实物质在兼爱下是用了几个特别的论证去讲给你听，不可以就是说兼爱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只是一个很理想的讲法，是可以用的。他说你听是可以用，而不是一个唔实际嘅讲法。这个我哋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当而家我哋有啲嘅学者，譬如我上一集曾经提过嘅牟中三先生都讲明㗎喇。佢话早期物质思想，当然佢唔系早期物质思想，佢话物质嘅思想系只有理想论，冇修养论添。呢个我哋真係要去到再强调返。我哋如果透过文本分析就会见到早期物质思想并不是漠视现实的，并不是对于现实的生活是没有想法，不理它的复杂性。好了，跟住下来我们会开始讲一讲兼爱下那三个特别的论证，究竟是论证什么，还有它怎样用呢？我们透过文本分析，我们上次再恒定返究竟物质佢点样讲兼爱。首先我哋讲喺兼爱下第一个嘅较为特别嘅论证就係托有论证。首先呢物质先假设有呢有一个持有兼相爱思想嘅兼士，同埋另一个就係淨係諗住係自利自爱思想嘅别士。而别士已经讲到明㗎喇，就是对待朋友他会怎样的呢？就是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即不侍养，死不埋葬。简单来讲，广东话来讲呢就是睇住佢死。即是呢别士就话我对朋友是怎样的，我睇住佢死。好似好衰㗎嘛。好听啲睇住佢死唔好听，好听啲就是我呢采取一个生死由天，各安天命的想法，我不会特别出手，但是命运的手慢慢可能会帮助朋友。好像很有道理，很有原则，是吧？你都可能这样讲的，可能是说大家朋友萍水相逢，不要你拖我，你欠我，我欠你，我拖你，大家在所有利益上面无拖无欠，吃喝玩乐就好的朋友了，可能是这样的原则都得。不过呢啲就係别事嘅諗法，别事就係呢啲諗法。另一种嘅朋友就係兼事，兼事啱啱相反，会做到点嘅呢？会做到饥则食之， 寒则医之，疾病是养之，死丧埋葬之。即是话完全是同别事相反，不是睇住佢食，所有嘢都照顾周到。呢啲朋友边度揾？一定啱，系咪？咁跟住墨子首先就举咗呢一个咁极端一对嘅朋友，兼是好人，别是自私鬼，两个朋友。然后墨子就话：假如有一个人，即系你啦，就将会远游，可能甚至乎出战啊，或者系出国做使者，然后系生死难料，可能会过身啊，可能会有意外啊，可能去一啲好危险嘅地方啊，可能突然间即系去一啲嘅有疾病嘅地方，佢问你会将家室、父母或者妻儿交托俾兼事啊，定系别事呢？嗱，佢就系咁样问一个问题，然后其实好简单，真系冇得拣噶，系嘛？吓，墨子就直情咁样讲，佢话：天下无如夫如妇，虽非兼者，必寄托之于兼之有事也。啊，呢个论证似乎简单到真系冇得拣一样。不过墨子嘅讲法唔系就系话你有冇得拣咁简单，唔系就话你有冇得拣兼事或者别事去到交托你嘅妻儿、家室、父母咁简单，而系佢有一个深层次少少嘅谂法。其实佢呢个论证，想对于对于佢成篇嘅文章里边，佢成日都提嘅就系、是、天下之事，讲出一样嘢就系话兼相爱喺佢哋嘅口中系认为系有善而不可用，即系好有理想，但系唔能够用嘅。然后佢话俾你听，当实际上面对呢啲选择嘅时候，即使呢啲天下之事，佢口里边讲话兼相爱系好理想，但唔可用，唔可用。但系当佢面对抉择嘅时候，呢啲天下之事其实仍然会交托奉行兼相爱嘅人嘅兼事嘅手中，即系话呢啲天下之事啊，净系口是心非，等于我哋讲，等于我哋而家都讲啦，待遇先都系好啦。但系当实际上嚟讲，我哋当然唔系希望净系得待遇先，更加希望有得拣啦。呢个系另一个深层次嘅谂法啦，系咪？跟住落嚟，我哋会讲兼爱下里边嘅第二个特别啲嘅论证，就系、是、必从兼君。嗱，墨子咧继续会用咧兼同埋别呢一组相对嘅概念。咁不过咧，头先第一组论证嘅时候，嗰、那个托有论证嘅时候系讲兼事同埋别事，而呢一次第二个论证嘅时候，佢系讲兼君同埋别君，即系话持兼相爱思想嘅君主，同埋持呢个自利自私谂法嘅君主，一个好大分别啦，将个层次提高咗。不过呢一次嚟讲咧，墨子就话遇上大灾难嘅时候，系讲人民嘅选择。当然啦，同样地，好简单，人民咧必然会跟从兼君啦。即系呢个好似即系人之常情一样。即系冇得拣噶嘛，系嘛？即系等于我哋话唔会选，即系我哋唔会等于我哋会选择去北韩生活啊！我哋咧，大家公平地去到挨苦，好努力地去到忍受领导点样忍受啊？忍受咧，我哋咧忍受唔好得罪佢，一得罪佢咧可能会受到犬决，或者咧用迫击炮去咧尝试一啲死刑，一啲好特别嘅死刑嘅方法啊！我哋宁愿啊，合情你哋啊，去即系好合情你哋去到，如果一个地方受到天灾，例如地震、沉船嘅时候，个领导人会亲自嚟到灾场视察、指挥、拯救一样。即系呢个我哋已经系人之常情，唔会话即系去别军嗰度，佢自私自利，你受灾难受性佢唔理你，甚至乎你得罪佢，佢又迫击炮去处理你。 我哋唔会去噶嘛，呢、这个人之常情。咁人之常情就系自己即系人民做人民普通百人民百姓受到灾难嘅时候，起码都渴望得到关注啊，人之常情嚟啫，系咪？不过同样地，墨子举出呢一个嘅必从兼君呢个论证，目的都系想对于所谓嘅天下之事去讲嘅。呢啲天下之事，佢哋口中一直都讲噶嘛。兼相爱系有善而不可用者，非常好嘅理想观念啊！兼相爱兼非常好嘅理想观念，不过唔可以用。但系当实际上嗱，墨子不停嘅强调呢两个嘅，即系连埋上一个嘅论证，都系强调一样嘢。当你作出实际上嘅选择嘅时候，一个抉择嘅时候，你一定系咁拣啊！你一定会即使你自己并唔系奉行兼相爱嘅思想，但系你都宁愿交托俾奉行兼相爱思想嘅人。呢、这个交托包括家室、妻贤、父母，甚至乎自己嘅性命。所以墨子透过呢两个论证，都系想讲翻一样嘢，就话兼相爱嘅好处，并且。实际上即使你的口话不好，但原来你最终渴望的都是兼相爱。你想在这个社会奉行这些思想的君主或者人的里面去生活。墨子这两个论证其实就想讲这件事。或者这一节呢就讲到这里先。因为呢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虽然呢我哋嘅播放呢就通常都会系半个小时一集，但系如果有留意呢，有听开我讲嘅早期墨家思想嘅现代诠释嘅话呢，我通常呢就大概15分钟到就会停一停，作为一个小节，咁就方便大家呢如果再收听嘅时候呢就容易啲，即系譬如呢我哋就唔会话一口气去到讲半个小时。咁而家暂时呢就讲最兼爱下嘅第一同第二个论证。下一个小节，我哋开始咧就会讲第三个论证，并且我哋尝试去到再详细啲讲啊，讲呢个兼爱思想喺墨家思想里边嘅一个较整全嘅诠释。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现在我们继续呢再讲讲早期墨家思想的现代诠释。我们继续讲兼爱下。刚才呢我们提过兼爱下呢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有三个特别的论证，是兼爱上兼爱中没的。第一个就是托有论证，第二个就是必从兼君，现在到第三个。第三个嘅特别嘅论证系叫做兼不害孝。兼不害孝简单嚟讲，即系兼爱兼相爱，并不妨碍孝呢个观念。咁呢个论证其实好特别，如果大家有记得，我常常都提住喺呢两集常常提住，孟子批评墨子嘅兼相爱，系话佢无父是禽兽也。咁即係话好奇怪一样嘢，原来呢个兼不害孝嘅论证其实係可以对应返孟子嘅批评㗎喎。咁我哋或者再想返点解孟子会认为墨子嘅兼爱係无父係禽兽呢？原来孟子係认为墨子佢提出兼爱嘅思想，认为要当人哋嘅父母系自己嘅父母一样看待，其实系唔够重视自己嘅父母亲，咁即系呢一个系不孝嘅表现。不过墨子喺呢一个兼不害孝呢个论证里边提出咗一样嘢，就系兼爱并不妨碍孝。墨子系从两方面 提出一个论证嘅。首先，墨子指出孝应该最重要一样嘢就系爱利其亲，即系咧能够令到自己嘅父母亲得到利，即系好处或者系开心嘅嘢。咁假如嗱，佢系咁讲噶，假如兼爱兼相爱对待别人，而别人都会同样地对待自己嘅父母亲好，咁样就可以做到爱利其亲。相反，如果只系净系对自己嘅父母亲实践孝道，咁人哋其他人啊，就唔一定对自己嘅，即系对我自己嘅父母亲都爱护嘅，佢爱佢自己嘅啫嘛，我嗰啲佢咪唔爱咯。所以墨子提出一个特别嘅嘢，就系教孝子，即系教孝子呢个观念系咩咧？即系互为孝子，我做你爸爸妈妈嘅孝子，亦都系我自己爸爸嘅孝子，你亦都做我爸爸嘅孝子，做我妈妈嘅孝子，互为孝子，咁即系大家都同时可以得到爱利其亲嘅果效。嗱，呢个谂法系话孝嘅，唔系话唔孝嘅。另外，墨子又提出《诗经》嘅《大雅》，佢提出一个讲法就系、是：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嘅说法，即系投桃报李啊。明正啊，呢一种啊，系互惠互利嘅讲法，系可行得通嘅。咁如果咁样讲嚟之下咧，早期墨家思想其实佢主张兼爱。并唔系无负啊，而系从一个更加广大嘅人际网络嚟讲，孝唔系净系对自己嘅父母行孝，并且系对人哋父母行孝，人哋亦都对自己父母行孝，咁里边先至系大家互为孝子，得到孝嘅最重要嘅一个好处，就系爱利其亲，能够。俾到父母亲有好处，呢、这个讲法系当然啦。呢、这个讲法对个孝嘅讲法系有特别嘅用法，甚至乎另一方面啦，墨子亦都系唔知道孟子批评佢嘅兼爱系无父系禽兽噶，所以呢度嘅讲法咧，根本嚟讲就并唔系针对孟子而讲。不过另一方面，我哋去到都可以咁样谂。我哋都唔能够讲话孟子批评墨子嘅讲法系错嘅噃，因为你好似话，诶佢唔系冇父啊，佢系有父噶，不过佢嘅父咧系更加广大，咁样广大嚟讲，因为我哋可以咁讲，孟子嘅批评，孟子批评墨子兼爱系无父也，是禽兽也。佢嘅讲法系因为孟子系认为仁义内在，简单啲嚟讲就系讲孝顺父母。孝顺别人父母，如果只是为了爱利其亲的手段的话，那他是不接受的。因为这样讲之下，所谓的孝顺父母的孝，只不过在孟子的讲法来讲，你只是行仁义，做一些仁义的表现，而实际上并不是仁义行，即不是从内心发出来去真的去做出孝。或者孝呢一种仁义嘅观念嘅呢个想法系唔得嘅，喺孟子嚟讲都系唔得嘅，所以都系无父。不过喺呢度我哋会见到早期墨家思想兼不害孝呢个论证里边，佢话听佢唔系并不是啊，并不是唔重视孝呢样嘢，佢都重视，不过佢嘅孝系有特别嘅用意喺里边。这个要我们留意的。好啦，咁我哋叫做呢都真係高呼过去到睇过兼爱上、兼爱中、兼爱下，即係三篇嘅文本分析。当然啦，我只係抽出里面嘅重点去同大家分享，并唔係能够做到逐字逐句去解，因为咁样做呢即係一 一淨係三篇嘅兼案，我相信咧都已經係可以用三個小時去慢慢講，甚至乎可能唔夠。咁喺呢度，我哋透過兼案下嘅文本分析，其實可以大致上整理出早期墨家思想雖然提出兼案，然而咧就並唔係盲目地以為兼案就是一種烏托邦式嘅理想主義，而係咧一種面向現實層面，並以不同的方式来论证面对兼爱的质疑。我们见到兼爱三篇上中下，其实尤其是中和下，早期墨家思想是不停地去到论证他的讲法，亦都是透过一些思想的假设去到面对不同的问题，去告诉你兼爱是可行可实践，并且是面对一些的人，他说好但是不好用不可以用，他告诉你并不是是可以用，甚至乎你把口说不好，或者你把口说好，最后在一个极端的一个选择之下，你都会揀他。好啦，在兼爱上中下里面也都提出了一件事，尤其是在兼爱中道的最后一段，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离的讲法，从个利字去讲，从兼爱下更加用三个较为特别的论证去看到，墨子提出兼相爱其中一个是可以实行的重要理据，就正正是交相离的利字。在兼爱下的托有论证和必从兼君的论证里面，可以得到福利的保障。在兼不害孝的论证里面，可以得到互惠互利的果效。在这样看来讲，兼相爱交相利的利，就并没有特别指出是名誉、权利或者金钱这些利益。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个较为更加广阔的概念去讲，是会说这个兼相爱交相利的利，其实是为个人提供好处的效益。即是说兼爱这个观念提出来，并不是一味讲话是大爱博爱，亦都并不是从一个消极的方法来定义大爱为无歧视的爱，而是从另一个更加积极的方法去定义爱。兼爱是什么？兼爱最重要是需要交相离作为一个恒定的原则，有这个原则才可以实践兼爱，没有的话你所说的兼爱其实不是只是普普通通讲的大爱，或者是很浮泛地讲一个爱心爆棚，物质的兼爱并不是。刚才呢我们呢去尝试整理好三篇的兼爱里面究竟怎样讲兼相爱，他讲兼相爱刚才都提过了，最重要的原则其实就是交相离的离字，由这个交相离作为一个积极的恒定的原则去实践兼爱。好了，现在我们要问的是，早期墨家思想提出这种兼爱，在他的思想系统或者架构里面有什么意义呢？又或者早期墨家思想之中提出这种兼爱和我们现代社会里面面对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有什么思想上的参考参照呢？首先我们现在去讲讲兼爱究竟在早期墨家思想的架构里面的意义先。早期墨家思想提出兼相爱交相离，即是以互惠互利作为恒定兼爱的实践，这种以利作为恒定爱的方式，其实呢是即其实有它的道德价值的根源问题的。也就是说兼爱作为一种行动的实践，原来只是为了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成为孟子常常都批评的行仁义的问题。其实孟子孔子都批评的这件事，即是礼乐你只是做礼乐，里面是没有道德的成分在里面， 咁你只係做一啲嘅禮儀啫，但係你實際上係冇禮嘅。咁如果只係表面做住仁義嘅方法，例如對人有禮貌，為嘅目的係咩啊？為咗別人都對自己有禮貌，好似咁樣講嘅喎，物質嘅思想。如果咁樣一嚟，我哋會覺得佢只係用功利嘅手段，你要着眼實踐道德嘅行為，似乎即使佢有道德倫理嘅意義，都只係一個較為低層次嘅道德規範學說。不過可以咁講，我講得咁樣去批評俾你聽，你都應知道喺早期物質思想嘅架構裏面並唔係咁簡單。物質對於兼愛嘅正成啊，我哋話正成啊，即係話佢有個意義喺度嘅，至少再透多兩個步驟去到進行。一個就係義嘅問題，即係仁義嘅義嘅問題。另一個就係天智嘅問題。透過義同埋天智，佢話俾你聽，早期物質思想話俾你聽，神能兼愛係合乎道德倫理嘅。而裏面係有價值根源喺裏面嘅，並唔係只係一啲低層次嘅規範嘅學說。現在我們先講義的問題先，這個義即是正義、公義的問題，這個義在兼相愛以交相利作為積極的定義或者恆定之下，這樣一個利如何可以拿到一個合乎正當性的位置呢？一個地位呢？利喎、利益喎，怎為之利益就合理呢？如果利益就合理，咁即係可以唔需要講規範或者道德啦。不過物質佢有佢嘅定義先。首先早期物質思想裏面將義解釋為呢正當嘅意思，正當性嘅意思。跟住嗱，早期物質思想呢直接嘅認為義就係利嘅。喺經上呢好清楚咁講義利也。跟住經上說去解釋義置天下為分而人人利之特別用，即是說所謂義就具有心智以利天下為本分，在才能上都能夠做到，不過就並不一定呢有實際作用。這裡有一個問題比較奇怪的，即是早期物質思想裏面義是講求利的公利啊，其实啊，然而呢度又清楚讲呢种利嘅讲法咧、想法咧，未必一定达到，或者实际上咧，未必能够做到利天下嘅作用。换言之，我哋可以咁讲，早期物质思想好清楚咁指出佢哋嘅所谓嘅义利也，即系以利为要为重要，实际上系一种規範式的思考，就並不是一個呢限制式啊。至於利呢，咁究竟早期物質思想點樣解釋呢？佢都有嘅。喺經上會咁講，利所得而起也。經上說又解釋呢一句喇喎，佢話利得是而起，則是利也。按字面嘅理解似乎好簡單喎。只利係咩呀？只係要令人得到快乐就可以讲成是利。咁即是趁人开心咪就可以是义，即是正当。我想呢对于利的解释是需要配合一种嘢，就是义是一种规范伦理的思考的作用来看。即是说利固然是让人得到快乐。不过我哋唔一定会话一啲父母嗱，我举啲例子啊，佢例子啊，呢种快乐亦都可以系用长远嘅计算嚟考量嘅。例如为人父母都总系希望子女快乐㗎。不过我哋唔会话一啲嘅父母只会呢每时每刻几时都俾佢嘅小朋友得到嗰个时刻嘅快感就系好嘅父母。咩嘢係好嘅，即係嗰時嗰刻嘅快感呢？就係咩快感？ 佢话要买玩具就买俾佢，佢话要食乜嘢你就俾咩佢食，要乜有乜，即时满足佢嘅身体或者系思想嘅一啲快感。咁但呢啲父母，我哋唔会话觉得佢做嘅嘢正当噶，系咪啊？呢啲一定唔会噶，反而调翻转，做父母嘅会为一个小佢哋嘅小朋友去到考量，去到思考点样先可以令佢哋获得最好嘅快乐。套用早期物家思想中嘅义嘅概念，就系讲要能够做到利天下嘅想法，作为一个考量、一个规范行为嘅思考，呢啲先系正当嘅。不过再深入啲去到思考咧，以利天下嘅想法作为考量或者规范，系清楚明白嘅正当想法啦。系啊，你系帮佢谂长远啦，你系帮佢谂已经系正当啦，唔系就系咁简单满足佢每时每刻啦。咁但系点样先至系做到算系利天下呢？其实仲未解释得更加透彻嘅。嗱，沿用头先嘅例子，做父母都会帮佢嘅小朋友去到考虑如何先可以获得佢哋认为系最好嘅快乐啦。不过究竟点样做先能够帮助到个小朋友得到最好嘅快乐呢？系唔系帮个小朋友报读咗十几个兴趣班，一个星期得翻两个钟头可以俾佢自由咁玩佢嘅手机？跟住就话啊，我咁样做先帮到你去入我觉得好嘅小学，系咪咁样呢？如果单凭要谂有谂法，有个系利天下嘅谂法，作为一个考虑，其实都唔够清楚去讲点样实行兼爱嘅。所以喺早期物家思想里面，再透过对于天字呢个谂法，去恒定翻乜嘢先系乜嘢系正当，呢个正当点样先至叫为之义，点为之唔正当不义，系透过天字去讲。嗱，或者今集咧，暂时真系要讲到呢度，似乎都长咗好多啦。咁下一集我会再讲翻兼爱，兼相爱，教相利，个利应该点样解释？里面物家思想是透过义和天字去到恒定返呢个利，从而将佢嘅兼爱嘅定义係积极化。嗱，我哋要清楚去讲兼爱嘅，一定要透过呢两步。而透过呢两步，我哋正正会讲出佢嘅义同利如何合一，如何讲咗出嚟。咁或者今集真係讲到呢度啦，下一集继续。